圣经剧场，
耶稣再次与犹太人冲突。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叫他们要常常醒悟，等待墨西亚再度的光荣来临，要像忠信的仆人等候主人在半夜里从婚宴中突然回来的心情。耶稣又告诉群众，他们能观察天上及地上的气象，知道什么时候刮风下雨或天气变热，却不能分辨墨西亚来临的时代。耶稣希望人们能够观察耶稣的所言所行，自然能辨别什么是正义了。耶稣又向群众讲了一个比喻，说
一个人在自己的葡萄园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他想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着，因此他对园丁说，三年来我都找不到果子，把它砍掉吧，何必白占土地呢？
原来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喜欢在葡萄园内种一些果木，如石榴树、杏树、无花果树等等。应当结果实而不结果实的树，不但没有用，反而妨害其他的果树，所以不如砍掉，在那里种植新的果树。但是有经验的园丁，除非不得已，绝不轻易砍掉任何果树。对不结果实的果树，必定尽力培养，希望它能够结果实。耶稣比喻中的无花果树，花了三年的培养，却不能结果实，主人自然要砍它当柴烧了。耶稣接着把这比喻讲下去，他说，
园丁回答说，主人，请宽容一年吧，等我挖松它周围的泥土，加上肥料，如果明年结果实就算了，不然你就把它砍掉。
这个比喻的动人之处是园丁与主人的对话。主人要砍下那棵不结果实的果树，善心的园丁愿意尽最后的努力来拖延主人的砍伐，希望那棵树能结出果实来。比喻中的主人是天主，园丁是耶稣。天主对犹太人悉心照顾，赐下很多恩惠，他们却没有结出天国的果实来。天主要惩罚他们，耶稣却设法救援，希望他们能悔过自新，结出天国的果实。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一个会堂里向人们宣讲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给病魔折磨了18年，她总是弯着腰，无法直着站起来。耶稣看到她，就叫她过来说，
妇人，你的病痛已经消除了。
耶稣说着，就用手按着这女人，她立刻直起腰来。当时那女人高兴地赞美天主说，
人
慈的天主，愿光荣归于你。主耶稣，我感谢你。耶稣治好这弯腰的女人，完全是由于怜悯的心。可是这天是安息日，跟以前的情况一样，犹太人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破坏了安息日的法律，尤其是会堂长更是生气。他对大家说，
我们有六天可以工作，你们可以在这些日子里来治病，而不可以在安息日这一天。
会堂长的话外表是在教训民众，其实是在指责耶稣不该破坏安息日的法律。当时耶稣马上回答他说，
你这个假善人呢，难道你们在安息日就不解开系在槽上的牛跟驴牵去喝水吗？这个妇人原是哑巴郎的女儿，她被撒旦缠住了18年，难道在安息日就不应该解开她的束缚吗？
耶稣直接指出，人们在安息日照料自己的牲畜，为牲口弄食物，而不认为是破坏法律。为了一个跟你们同是哑巴郎后代的女人，她为病魔缠住了18年而救治了她，难道算是违反法律吗？耶稣的意思也是指责经师们只死守法律的文字，而忽略了守法律的精神。由于耶稣的理直气壮，使得反对他的人觉得惭愧，同时那些心地朴实的人对耶稣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心想，
耶稣所做的一切真是好极了。
耶稣又向群众说，
天主的国相似什么呢？我要拿什么来比喻呢？天主的国好比芥菜的种子，有人把它种在自己的园子里，芥菜长大以后成为一棵树，鸟儿可以在它枝上搭窝。
芥菜籽是非常小的种子，耶稣比喻中的芥子是指巴勒斯坦的一种黑芥菜，这种芥菜长得很快，尤其是在水量充足的地方，比如在加里勒雅湖、约旦河的两岸各地，它能生长到5-6公尺之高，而且枝叶茂盛，所以飞鸟可以在上面搭窝栖息。有人心想，
耶稣这段话谈芥菜的生长，这谁不知道呢？他有什么目的呢？
耶稣芥菜籽的比喻是指他所建立的天主的国，也就是教会，开始是微不足道的，后来却要光大，使各地的人都在这里得到庇护。耶稣又说，
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它相似酵母，女人取来和在3斗面中，直到全部发酵。
犹太人主要的食物是发酵的面所做的饼，发面烤饼为妇女常做的家务事。耶稣这比喻的意思是说，天主的国有潜移默化的能力，不论传到哪里，那里的人或团体都能渐渐彻底的变化。耶稣经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向人们宣讲天国的喜讯，然后向耶路撒冷走去。 稣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当时圣殿正在庆祝重建节，这个节日是旧约马加伯时代犹太人为纪念祝圣重建的新祭坛而举行的庆典。耶稣来到了圣殿，在撒罗满廊上走来走去，廊上挤满了人，他们说，
哎，看，纳撒勒的耶稣又来了。
原来重建节是在冬天，而撒罗满廊的方向朝东，太阳一出来就照射到那里。到圣殿过节的民众都聚集在那里晒太阳取暖，耶稣也到那里晒太阳。当时犹太人围到耶稣的面前向他说，
你使我们的心神疑惑不定，要到什么时候呢？你如果是墨西亚，就坦白告诉我们吧。
犹太人强迫耶稣表明自己究竟是不是墨西亚，当然还是为了陷害耶稣。如果耶稣说是，他们就可以到罗马政府那里控告耶稣有谋反的野心。如果耶稣说不是，等于他否定了自己的地位。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可是你们不信。我因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就是我的证据，但是你们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散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耶稣特别指出他的工作是按照天父的旨意而做的，犹太人应该看出耶稣的身份来。真心寻求真理的人一看到耶稣的工作就会相信并跟随耶稣，就如良善的小羊跟随牧人一样。信耶稣的人，耶稣要赐给他永生，而谁也不能从父的手中夺走信从耶稣的人，因为父是天地的主宰。耶稣接着又说，
我跟父原是一体的。
这句话耶稣表明自己有父一样的全能，因为他跟父是一性一体的。犹太人听了这话愤怒地向耶稣说，
你等于说你就是天主了。
于是犹太人拿起石头来要砸死耶稣。耶稣说，
我在你们面前做了许多我父要我做的善事，你们为了哪一件事要砸死我呢？
犹太人回答耶稣说，
你做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而是为了你亵渎了天主。你原来是人，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
从犹太人的话中可见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天主子。耶稣马上说，
你们的法律书上不是这样写着，天主这样说，你们是神吗？对那些承行天主话的人，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那么父所祝圣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我，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你们就说我说了亵渎天主的话。
在旧约里，天主曾指着以色列的法官说过，你们是神，因为当时的法官审判人民完全以天主的名而行的。耶稣用这话反问犹太人，要他们想想耶稣说的是有根据的。耶稣是用当时经师们常用的辩证法来反驳犹太人加给他亵渎天主的罪名。耶稣接着说，
如果我不做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如果我做了，你们纵然不肯信我， 至少要信这些工作，为叫你们知道父在我内，我在父内。
耶稣要犹太人听到他的道理，见到他所行的奇迹，加上旧约的预言，就知道耶稣是天主子。犹太人觉得耶稣用圣经的话反驳，他们就想逮捕耶稣，送到宗教领袖那里去审判。耶稣却从他们中间避开了。耶稣从耶路撒冷出来，回到约旦河的东岸，到若翰从前给人施洗的地方，并且住在那里。人们说，
从前给我们讲过道的耶稣来到了我们这儿来。
耶稣去的地方是在约旦河的下游，靠近死海的贝塔尼亚附近。耶稣到这里，除了暂时躲避犹太人的逮捕以外，也是就地重游，再向那些听过他道理的人宣讲福音。人们知道耶稣来了，纷纷地前去听他讲道。他们说，
若翰没有行过神迹，但是若翰指出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若翰洗者在约旦河宣讲悔改洗礼的时候，虽然没有行过神迹，但是耶稣的第一批门徒由于若翰的作证而跟随了耶稣。现在若翰已经为义而致命，他虽然没有行过神迹，但他对耶稣所讲的一切预言在耶稣身上完全应验了。这些人听过若翰的话，再看到耶稣的所言所行，因此许多人信了耶稣。耶稣向群众说，
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这些人信从了耶稣，勾画出一个对比。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骄傲顽固，拒绝等候许久的墨西亚，而乡间的百姓心地温良，却信从了耶稣。耶稣为加强人的信仰，特别指出，挂在嘴上的信仰并不能得救，只有奉行天主旨意而做的人才能进入天主的国。以上圣经剧场，耶稣再次与犹太人冲突，是新约路加福音十三章改编的，叙述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弯腰的女人，受到会堂长的指责，耶稣马上予以反驳。后来耶稣在圣殿遇到犹太人找机会陷害他，他用圣经中的话说明他是天主子。就在犹太人想逮捕耶稣的时候，他离开那里来到约旦河宣讲，很多人信从了他。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